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路上的光，与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从黑洞里能看到什么？作者雷鸣。2019年4月10日，北京时间21点，人类历史上首张黑洞照片发布了。EHT 国际合作计划在全球6地，比利时布鲁塞尔、中国上海、台北、日本东京、美国华盛顿、智利圣地亚哥同时召开全球新闻发布会，向世界宣布了这项有关超大质量黑洞照片的重大成果。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直接拍摄的黑洞照片，然而它的出现在科学上却早有预言。可以说，这是继人类第一次探测到黑洞引力波之后，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又一次有力验证。这张照片源自室女座星团系中超大质量星系 Messier 87中心的黑洞，该黑洞是太阳质量的65亿倍，距离我们5500万光年的遥远之地。而图中心的暗弱区域即为黑洞阴影，恰是这个阴影告诉我们爱因斯坦是正确的。这张图像的诸多特征与爱氏广义相对论的预言完全相同，这也充分证明了广义相对论在强引力极端环境下的有效性。为什么爱因斯坦能在100多年前就精确地预言了黑洞的存在呢？这就意味着宇宙必须符合一套严谨的数学模式。换句话说，在瑰丽浩瀚的宇宙背后，是诸多严谨而精密的规律运作的结果，所以科学家们才能够用数学模型描述相应的规律进行预测。问题在于，宇宙规律从何而来呢？生命的诞生是个奇迹。目前最流行的说法是大爆炸而来，那宇宙实际上应该是一片狼藉和混乱才更合情合理，但是事实却完全相反。宇宙诞生之后曾出现一次会影响物质分布的量子涨落，而量子涨落如何影响则是完全随机的。然而令人惊叹的是，这场量子涨落恰好使得宇宙的物质分布刚刚好，宇宙中的天体这才得以形成。若有1%的物质分布比例发生变化，地球将不复存在。幸运远不止于此，生命诞生的条件极为苛刻，而人出现的条件更是苛刻到令人难以想象。温度必须调到正好，因为人类对温度太敏感了，只能在一个变化幅度很小的温度区间内生存，太热太冷都不行。所以这就要求地球距离太阳的位置要刚刚好，离太阳再远 5% 或者再近 5% 都会因为过冷或过热而无法延伸生命。因为人属于恒温生物，36至37摄氏度是体温的平均正常值，而最适合人类生存的温度范围是21+-3度之间。曾有科学家在干燥空气环境中针对人体所能耐受的最高温度做过实验，在71度环境里人体只能坚持1小时，而在104度时则只能坚持26分钟。超过这个极限，人将会因失水虚脱和电解质紊乱而死。 另一方面，研究也同样表明，人体对低温的耐受能力更弱。将人置于5度的水温时，能够忍受一小时，0度时则仅能忍受15分钟。超过这个极限，血液将停止流动，人会死亡。宇宙非常广阔，但人类需要的这个温度区间对宇宙来说仍然异常苛刻。虽然仅仅银河系就存在大约2000亿颗恒星，和太阳系类似的就高达1/4。假设恒星周围的行星系统有2%能够像地球一样存在生命，那么仅银河系可能就有10亿颗恒星附近存在生命。假设这些生命星球有1/4已经孕育出了文明，这样算来就有2亿多颗星球存在外星文明，好像非常有道理。但是数量多就意味着一定存在吗？恰恰相反，因为生命诞生的条件实在是过于苛刻了，这要求星球必须位于恒星星系的宜居带上，必须是碳基生命，包括碳、氢、氧，必须有大气层，必须有大量水的存在。仅仅这些条件就不知道会滤掉多少行星。要知道，开普勒太空望远镜耗费4年之久，也只发现了49颗处于宜居带上的恒星系行星。然而，只是具备上述条件仍然不足。生命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就拿地球而言，它虽位于合适的位置上，仍然不够，还需要有一颗月亮。因为如果月亮不存在，地球的自转将不够稳定，自转会改为10小时一圈，那么海啸、火山爆发也就成了家常便饭，这样生命就根本无法生存下去。月亮的存在仿佛成了地球的船锚，它的引力使地球稳定下来，为适合生命诞生的环境提供了必要条件。但是有了月亮还是不够，月亮的大小也必须刚刚合适，否则将会导致地球倾斜角度过小或者过大，而哪怕小一点或者大一点，地球还是不适合生存。事实上，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倾角恰好是 23.44 度左右，正是因为这样的倾角才会使地球整体的受热相对均匀，使得生存环境适合人类生存的范围大大增加，四季也因此得以出现。不但如此，地球之所以能有暖流、寒流以及与之相关的风霜雨雪的变化，也与地球倾角密不可分。若没有这个倾角，地球上南北半球的今天周期性出现的寒流、暖流以及与之相关的雨雪风霜的变化将不再存在，地球将成为一个充满沙漠和冰雪的世界。仅有中纬度地区适合生存，而过于拥挤的环境也很容易导致人类因为战争和疾病而死亡。只是有了月亮还不够，巨大木星的存在为地球阻挡了多少彗星陨石的袭击，还有地球上的臭氧层、氧气、大气层、光合作用、水资源都是生命诞生所必要的条件。这一连串的布置，只要任何一个出现差错，地球上的生命将不复存在。这一连串的出现难道仅仅是巧合吗？我们不妨大致计算一下人类出现的可能性，即概率，看看这个巧合要多么的惊人才可以做到。目前已知的恒星数量有700万亿亿颗，而太阳只是其中之一。换句话说，我们赖以生存的太阳出现的概率仅有700万亿亿分之一，写成数学计算法的话，约为1.428571， 乘以10的负23次方。按照目前最新说法，太阳有八大行星来算的话，根据数学概率知识可以知道，上面的概率还需要再除以8，即地球出现的概率为 1.7857 乘以10的负24次方。目前地球上已知生物的种类约为170万种，考虑到人类未知的物种包括深海、原始森林等，有人估计地球上的生物种类有3000万种。按这个数字来计算的话，人只是这3000万当中的一分子，所以上面的概率还需要除以3000万。也就是说，人类在地球上出现的概率为 5.9524 乘以10的负32次方。不只是人类，地球上所有生物出现的概率都是 5.9524 乘以10的负32次方。然而，这种概率计算法还是很粗糙。事实上，地球存在的概率是1/2，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同时存在地球和月亮的概率是1/2的平方，而同时存在地球、月亮和太阳的概率是1/2的三次方。以此类推，就可以知道同时存在现有数量的行星概率为1/2的700万亿亿次方。而这仅仅是计算恒星存在的概率，再进一步考虑到行星级的概率则更小。对此，霍金的同事和合作者罗杰·彭罗斯进行了更加精准的计算，结果表明，对于偶然事件，造成现有宇宙的可能性只有1/10的10次方的30次方。这个概率到底有多少呢？差不多相当于投掷 1.285 的10次方的30次方个骰子，所有骰子的全部都是6点朝上。这不是10000或者10000个骰子，而是10000000000000数量级的骰子同时如此。要知道，随着人类对宇宙认知程度的提高，恒星数量还要增加，生物种类还要增加，上述概率只会更小。在现实中，宇宙远比我们想象的极限还更加复杂精密。晨星如此浩瀚无垠，却又井然有序，一切难道只是偶然吗？这样的偶然根本无法想象。圣经中说，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一切绝非偶然，太多的偶然只能证明一切皆是必然。一切的刚刚好，正是因为背后有一位深爱我们美善上帝的存在。